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三十分钟一同读经，明白圣经，活出圣经。我个人在当兵期间，有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办法参与教会的敬拜。等到回到教会时，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。而我什么时候真正感觉到我回家了呢？是在主日开始敬拜的时候，当敬拜的声音发出，弟兄姊妹同心敬拜神的时候，我的心有一个很深的踏实感，是我回家了，回到神的家，回到与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，一起赞美服侍神的家。我们一起思想，我是否曾经在敬拜中被神更新、提醒、鼓励的经验呢？我是否积极珍惜每一次能够敬拜侍奉的机会呢？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志上第九章，回国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。本章主要在介绍被掳归回后以色列人的家谱、祭司利未人的职任跟他们分布居住的地方。一到十三节是被掳归回后的族长家谱，有平民犹大支派、便雅悯支派，有祭司、有利未人、有尼提尼人，都与圣殿有关。可见关心神殿的人会第一时间回应神的呼召，回到圣殿，而这与跟归回的人数有密切的关系。十四到十六节看到利未人的家谱跟职任，十七到十六节特别把守门的利未人提出来，他们的人数、侍奉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服事。二十六到三十四节指出利未人的职任，有看守仓库、管圣殿的门、管器皿做香膏、烤饼等等，另外有负责敬拜赞美。三十五到四十四节最后是扫罗的家谱，为第十章以色列第一个君王的背景做铺陈的工作。一到十三节是被掳归回后的族长家谱，一到三节介绍返回故土的犹太人领袖。第一节，以色列人都按家谱计算，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，犹大人因犯罪就被掳到巴比伦。历代志上一到九章记录以色列家谱十二个支派的后代，到了第九章提到的是以斯拉当时的以色列人，就是被掳归回后以色列人这些名单。这些人名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陌生的，但对以斯拉当时的人，就是自己的邻居弟兄，非常有感触。以斯拉勉励所有神的子民要记得神过去的工作，更要看到神在今天给我们荣耀的使命，勇敢起来回应神，重建圣殿。以色列历史中一个关键事件就是被掳到巴比伦。以色列人被掳不是上帝失败了，不是神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子民，不，神非常清楚地指出来，以色列被掳是因为违背了上帝，因为犯罪，因此要承受神公义的刑罚。而历代志要回答一个问题，我们这群被掳的子民还有盼望吗？神的约还存在吗？以斯拉要勉励弟兄姊妹，神过去的应许仍然真实，历史历代以色列人继续被神保护使用，来见证神的作为。第二节，先从巴比伦回来住在自己地业城邑中的有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尼提林的领袖。当时以色列已经亡国，犹大亡国，许多神的子民被掳到巴比伦。从以斯拉记的记载来看，响应回到以色列地重建家园的人，在整个被掳百姓中算非常少数，可见他们在外邦有了自己的家庭、生活、财富，回归以色列地就代表要放弃一切在外邦所累积的。再加上当时的以色列地经历战乱，外族人居住，断垣残壁，十分危险，有多少人愿意冒着生命的危险，放弃经济利益回到以色列地重建圣殿呢？这样的人非常的少，但每一个因着关心神的国、爱神而回到地业的人，都被神纪念祝福。这些人有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尼提林的领袖，就是圣殿中的仆人。我们看到回归的许多是利未支派，包括祭司、利未人，他们是圣殿中的服侍者。当时圣殿被毁，但圣约仍在，他们带着使命重建圣殿，重新支取神的同在、怜悯与平安。经文中提到了圣殿中的仆人、尼提林人，他们在圣殿中担任苦力劳力的工作，是格外的辛苦，但他们仍勇敢地回来， 继续在劳苦的服事上就位，在人看来是很大的牺牲甚至愚笨，但从永恒神的眼光来看却一点都不愚笨。他们珍惜把握能够服事神的机会，能够认识神回应神的机会，这样的人是真正的智慧人。第三节，住在耶路撒冷有犹大人、便雅悯人、以法莲人、马拿西人。在犹大国亡国时，许多人被屠杀，而这里提到了犹大人、便雅悯人、以法莲、马拿西人，他们愿意回到耶路撒冷来居住，意思是他们要放弃原本支派的产业，这是一个很大的牺牲，上帝纪念这群人的委身牺牲。接下来经文特别提到了犹大支派、便雅悯支派的人民人数，四到六节是犹大支派，现在一本是这样翻译，犹大支派有690个家族住在耶路撒冷，犹大儿子法勒斯的后代出了乌泰做他们的领袖，犹大的儿子示罗的后代出了亚帅亚做他们的领袖，犹大的儿子谢拉的后代出了耶乌利做他们的领袖。这里按照犹大的三个儿子示拉、法勒斯、谢拉他们的后代在当时成为三个领袖来带领他们，每个人要找到自己的历史背景，代表上帝的应许继续成就。七到九节是便雅悯支派，现在一本是这样翻译，住在耶路撒冷便雅悯族人民姓名如下，撒路米舒兰的儿子耶比尼亚是耶罗罕的儿子，以拉乌西的儿子，米基利的孙子，米舒兰是法提亚的儿子。便雅悯支派有956个家族住在耶路撒冷，以上所记的人都是家族族长。南国主要的支派就是犹大支派、便雅悯支派所组成，这里特别指出便雅悯回归的这些重要的领袖。十到十三节是祭司回归的，现在一本翻译为，以下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祭司耶大雅、耶和雅利、雅金、雅撒利亚。亚撒利亚就是圣殿总管希勒家的儿子，亚大雅是耶罗罕的儿子，马赛是亚迪叶的儿子。做家族族长的祭司共有1760人，他们都善于管理圣殿的事务。祭司回归的有1760人，他们的人数超越了犹大、便雅悯支派的总和，可见他们关心神的殿，积极回归推动复兴的运动。第十节提到了耶和雅利，在两约中他担任重要的角色，他的后代就是马加比家族，后来推动以色列的革命运动，在复兴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十一节提到了管理圣殿，虽然圣殿已毁，但他们按着神的期许重新修造圣殿，就是所罗巴伯的圣殿，恢复敬拜，管理神殿的就是大祭司。十二节提到了亚大雅，在尼希米记11:12记录被掳归回的子民，提到他在圣殿中供职被神纪念。13节提到他们善于管理神殿使用之功，就是很有才能能够做上帝圣殿的工作。今天我们要服侍神，我们求神给我们的力量恩赐智慧，好好管理神的家，让百节各按各职同心建造神的家。14-34节是利未人的家谱跟职责，14-16节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家谱，现在一本翻译为，以下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，是玛雅，他属于米拉利的宗族，拔巴甲、黑勒斯、加拉、马探雅、尔巴底、比利亚。15节提到了亚萨是负责在圣殿中唱诗敬拜的，在6:39节特别提到了他，16节提到了尼陀法人的村庄，根据尼希米记12:28节住在这里的人负责歌颂的利未人，可见这些利未人有些负责圣殿中的敬拜，要恢复对神的赞美。今天我们要看重圣殿当中不论诗班的赞美，我们个人的赞美，求主使用悦纳，支取神的同在与荣耀。有段时间我们思想上帝宝贵的话语， 兄姊妹平安，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上第九章，是回到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一到十三节是被掳归回的族长民禄，十四到十六节是介绍利未人的家谱跟职责。我们继续思想十七到二十六节，特别提到了守门的利未人。十七节，守门的是沙龙、雅古、达门、雅西曼和他们的弟兄沙龙为长。守门的意思是看守圣殿的入门，或是过去王宫的门，他们要维护国家安全，圣殿的圣洁，要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忠心的完成任务。也许在人的眼中，他们的任务微不足道，但在诗篇八十四篇第十节提到了，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也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这是属灵的智慧，看到能够服侍神，即便只是看门的，也有极大的荣耀。十八节，从前这些看守朝东的王门，如今是利未营中守门的。圣殿有四扇大门，朝东的王门就在东面，君王进殿的门，在新约称为美门。由最重要的首领看守管理此城，可以追溯到腓尼哈，神与他同在。腓尼哈拥有上帝祭邪的心，拥有上帝一般圣洁尊贵的属性，由他来看守东门，确保圣殿的圣洁，支取神的同在。这里特别提到了腓尼哈，而事实上在以撒年代，在被掳归回后，以撒记、尼希米记都处理一个问题，就是以色列人与外族通婚的问题，是圣洁的问题。如同腓尼哈的时代，以色列人与外邦女子行奸淫，违背圣洁的法则，被神刑罚。因此特别指出历史上腓尼哈的榜样，来提醒当时神的百姓要走圣洁的道路。九到二十一节提到了这些守门的首领，包含沙龙，包含可拉，管理使用之工，守会幕的门。二十一节提到了撒加利亚是看守会幕之门的。二十二节，被选守门的人共有212名，他们在自己的村庄按着家谱计算，是大卫和先见撒母耳所派当这紧要职任的。守门的任务根据历代上26章17至18节，24个守门的岗位分3班，需要72个人，每7天换班一次。他们住在村庄中，每人隔2周值班1周。这个任务是利未人的专利，想拣选他们维持圣洁，如同在金牛犊事件中，利未人选择站在神这一边，被神纪念。这边我们一方面看到在圣殿中有许多的金银，二方面是圣殿是敬拜神的地方，务必要保持圣洁。特别提到了是按照大卫和撒母耳所排定的，大卫时期开始建立会幕圣殿的侍奉，圣经没有特别提到撒母耳跟会幕的关系，但这边特别强调的是以色列年代，他们谨慎按着过去上帝的启示，准确的来安排圣殿的重建，这种谨慎的态度被神悦纳。二十三节，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按着班次看守耶和华殿的门，就是会幕的门，在东西南北四方都有守门的。他们的族弟兄住在乡村，每7日来与他们换班，可见他们平日住在附近的村庄，在值班的时候来到圣殿服侍，有服侍，有休息，过平衡的生活，让所有守门的利未人参与在其中。26节，这4个门领都是利未人，这是利未人的专利。26节下半节到34节是利未人的职务，我们看到有5个大的任务，第一个是守仓库，第二个是守殿门，第3个是管器皿，第4个是做圣物，第5个是管理敬拜赞美。26节，各有紧要的职任，看守神殿的仓库。这里提到了紧要的职务，现在一本是负最大的责任，与这中一本他们经常上班不轮流，代表他们尽忠职守，看守圣殿的仓库。在新约，你我就是神的殿，我们要非常谨慎的保守自己，常在上帝的圣洁中，拒绝任何撒旦有机可乘的机会。27节，他们住在神殿的四周，是因委托他们守殿，要每日早晨开门。利未人第二个任务就看守圣殿的门，每个早晨开门，让神的子民可以进入圣殿来敬拜神。 耶稣说，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，神期待我们每个早晨用敬畏的祷告来到主的面前，警醒守望，加入上帝的国度。28节，立位人中有管理使用器皿的，按着数目拿出拿入，又有人管理器皿和圣所的器皿，并细面酒油乳香香料。立位人第三个任务是要管理圣殿中的器皿，是在圣殿敬拜时献祭时所需要的器皿，平常放在库房，到了献祭时才拿出来。今日我们要警醒的建立对神的敬拜，我们的敬拜献祭爱人服事，我们服事主的恩赐才能，平日要积极的预备，而在敬拜中大力投入。30节，祭司中有人用香料做膏油，利未人马他提亚是可拉族沙龙的长子，他紧要的职任是管理盘中烤的物。32节，他们族弟兄哥辖子孙中有管理陈设饼的，每安息日预备摆列。利未人的第四个任务就是预备献祭的材料，包括膏油、陈设饼。陈设饼是在每一个安息日在圣殿中圣所里陈设饼桌上摆设，12个饼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，每一周换一次，代表上帝对子民的奇妙的预备。我们在主导文的祷告是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相信上帝丰富供应，预备一切所需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没有缺乏。33节，歌唱的有利未人的族长，住在属殿的房屋，昼夜供职，不做别的工。利未人第五个任务就在神面前敬拜赞美，特别强调他们昼夜供职，不做别工，专心一意的来敬拜神。我们花时间预备敬拜，无论诗班领会，我们每一个服事，凡是为神所做的，都有极大极大的价值。我们要看重服事神的恩典、机会、特权，积极的预备自己，能够合乎主用。这一段清楚指出利未人五个大的任务：守仓库，守圣殿的门，管理器皿，做圣殿敬拜的器材，管理敬拜赞美。今日我们要把神给我们服事的机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，来见证荣耀神。35到44节是扫罗王的家谱，这一段跟上一章29到38节重复，介绍扫罗王的家谱，为下一章扫罗历史做一个历史的预备。扫罗贵为一国之君，是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，很可惜他不遵行神的话，落入神的刑罚管教。约拿丹也与父亲一同受难，但上帝祝福他后代产生强壮的后代，因为他敬畏神，顺服大卫，顺服神的受膏者，因此被神祝福。历代志上第九章是回到故土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，1到13节是被掳归回的族长，1到3节是返回故土的领袖，4到6节是犹大支派，7到9节是便雅悯，10到13节是祭司，14到34节是利未人的家谱跟职任，14到16是利未人米拉利的家谱，17到26节是守门的，26到34节是利未人的五大职务，35到44节是扫罗王的家谱，要节在第13节。他们和众弟兄都是族长，共有1760人，是善于做神殿使用之功的，在归回人中光是祭司就占了一半以上，并且强调他们是善于做神殿之功。他们有一份专业，就是建造圣殿、建造教会、建造敬拜。今日许多人追求竞争力、各种实力，但属主的子民是否看见我们最重要追求的应当是建造教会的实力，用祷告来建造，用真理建造，用真爱建造合一圣洁的教会，这是比所有专业更专业的专业，也应当是我们的主业，期待每位圣徒看重并且追求。我们思想这一段归回故土的名单中，祭司利未人占多数，他们的名字被神祝福。我是否关心神的家？我是否积极用行动来投入神的家，服侍神的家呢？我们来祷告。赞美主耶稣，过去拣选祭司利未人来服侍神，建造教会，带领弟兄姊妹认识神，感谢主。到了新约，拣选每位信靠主的子民成为神的仆人， 求主让我们积极珍惜服事的机会，爱教会，建立教会，传扬福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上第九章：回归故土，建造圣殿，恢复敬拜，传扬福音。清醒的心，祝福您清醒一天，清醒一生。愿上帝赐福您。